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7日。我是刚得法不到两年的新学员，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了这么大的业力，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，让我有幸得法，走上返本归真之路。在我得法之前的好多年前，姐姐就把转法轮宝书送给我，让我学法修炼。可我那时年轻，孩子也小，老人还在，我还有点小生意，觉得没时间看书，一看书就困，心烦意乱的，干扰很大，总是找个理由推脱，看不下去，后来也就放下了。这一拖就是20多年。但是在我心里一直知道大法好，想着以后再学。也许是因为这一念，慈悲伟大的师尊并没有放弃我。就在我整天迷于常人的名利情中不能自拔的时候，2022年6月的一天，我正在坝上闲溜达时，突然间大量淤血像血崩一样从下体喷涌而出，当时情形很危险，丈夫赶快送我去医院，检查确诊为子宫内膜癌。先化疗，化了3个疗程，然后做手术把子宫和卵巢切除了。后又化疗6次，但没有治好。医生建议我再做放疗，结果因病情严重做不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回去又化疗和打免疫治疗。国产药用了一些效果不好，又用进口药，钱花了10多万没治好，又复发了。这时医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了，只有化疗维持，让我们自己拿主意，说白了也就是没办法治疗了。家里人也都很无奈。这期间我就看大法书学法了，但还没练功，有时间就看书。看书后感觉身体状况好转，我就和丈夫说不治了，回家学法去。丈夫说能行吗？我说能行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天天看大法书学法，姐姐教我练功。但是我这次看书学法没像以前那样不爱学了，也不那么困了，越看越觉得这是宝书。每天去拿书看时，都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宝书。我学法很用心，但对法的理解和信的程度还在表面上，还没达到法的要求，还在一边学法一边喝中药。2024年11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当时有好几个人在我家聊天，在桌子前面站着一个女的，还有几个男的在她旁边，我在对面。突然桌子前的这个女的就慢慢晕倒了，大家都赶快扶他。当时有个男的说，是不是喝什么中药喝的呀？然后我就醒了。醒了之后，这个梦还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我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。第二天我就跟姐姐同修说，我不喝中药了，师父都点化我了。姐姐也很为我高兴。感谢师尊慈悲保护。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，我什么药都没吃过，也没打过针。我身体现在很好，还胖了20多斤。还有一件事，师父在转法轮讲，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，最后那一管药都刺出去了。我就想到自己在修炼前有一次输液时也很奇怪，那护士扎针时怎么也扎不进去。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扎不进去的时候，而这次还是个老护士，她怎么扎也没扎进去，最后针头也弯了，当时就觉得奇怪。 现在想来，在我还没修炼之前，师父就管我了。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。我现在身体非常好，有时病灶那儿有点不舒服时，我就记住师父说的话，都是正常的，都是好事。我身体恢复了之后，我就跟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很愿意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使有缘人能够得救。我自己知道修得不好，但现在也知道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许多不足和常人心，还有对自己不自信，怕写不好投稿。但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超常，我们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唯有精进听师父话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19日。我是2023年8月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6岁，感谢师父，我才能得法，谢谢师父。我喜欢听易师恩和交流选编，喜欢听老大法弟子们参加师父的9天或10天班后的分享，听时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，感觉能分享到他们的幸福。这几天听交流选编时，我就感觉想写，老大法弟子们写得那么好，我写什么呀？写我自己吧。2023年5月，我得法之前回国探亲，顺便做个体检。一向身体还好的我，检查出肺和心脏有问题，还挺严重。我是在省会的大医院做的体检。女儿看到这个结果，就带我去了北京的专科医院检查。结果也是一样，肺有问题，需要吃激素来控制。心脏血管堵了，也需要吃药。我取了药，放在桌子上，看着它，想，剩下来的不管多少年，就一直靠吃这药，这是激素呀，会胖走形的，就这么活着吗？真想一死了之。可我知道，人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自杀死了，生命并没结束。真是太残忍了，死不能死，活着得吃激素。我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我爸也修炼11年了。我姐早早的就给我们做了三退，但一提到修炼的事儿，我的态度一直是，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支持你，你好好练。我姐听到我的情况后，跟我说，跟我学法轮大法吧。我说好，和我姐我爸一起看师父的教功录像。在学功过程中，感觉姐有耐心和细心，她和以前不太一样。我说你教得挺好，她说是你学得快。回到美国后第二天，我就开始练功，还和所在城市练功点取得联系，告诉说我是新学员，准备周日去练功点练功。由于姐姐教的细致，我基本能坐下来，不确定的地方看师父的教功录像。在几年前，在我姐的要求下，我试着练过功，抱轮根本抱不动。这是第一次练功抱轮，就抱了半小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，他想修炼，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， 佛教中讲佛性，佛性一出，觉者们就可以帮他。谢谢师父加持。第一天练完功，睡了一天一夜，后两天也是，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，开始吐痰，黄黄的，黏黏的，排便每天四次左右，气短，喘不上气来。周日在去练功点的路上一直在倒气，在练功点练完功回家的路上能正常呼吸了，气够用了，立竿见影，谢谢师父。痰是逐渐减少的，黄色逐渐变淡，痰量逐渐减少，三个月后没痰了。练功六个月后，有一天和同修正读法，肚子疼，排了好多，肚子疼得非常非常厉害。这次后，每天排便次数逐渐减少，一年后正常了。我从记事起就有严重的便秘，医生说我有段肠子有问题，我活不过五岁。我活过来了，但便秘严重，现在我不便秘了，知道正常排便是啥感觉了，谢谢师父。当时我还没有书，同修把他自己读的书送到我家，让我能马上读到法。他自己先读繁体字的法。在当时我正需要帮助，能遇到这么好的同修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练功半个月左右，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准备休息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了小腹部的法轮在动，非常的明显。直到现在，我修炼一年半多了，还经常能感觉到小腹部的法轮，尤其在初期，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。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了，我得换个姿势把身体侧起来，尝试着找个感觉不到法轮的姿势。我是2012年来美国的，来陪孩子读书，孩子去上学，我就去教会找中国人扎堆儿。在2012年我住的这个州，中国人不是很多，周一到周四去不同的教会参加不同的活动。在2022年我洗礼了，他们告诉我说洗礼后的一个月是蜜月期，很灵的，可我什么也没感觉到。我从小眼睛就好，可是在我40岁开始，每年都能感觉到视力在变坏。50岁开始，每年需要配新眼镜，是老花和散光。和同修一起读法一年后，有一天读法时，感觉眼睛怎么这么不舒服，摘下眼镜试了一下，师父呀，我居然看到字了。从这天开始，读法和师父的经文就不需要戴眼镜了，谢谢师父。我从小就不知道为什么心情总是灰蒙蒙的，没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儿，心里感觉空空的，有多么高兴的事情发生，过后的感觉是无聊，没啥意思。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了，我没吃任何药，我喘气非常顺畅，清凉，身体轻盈，有劲儿，在很多方面身体都有变化。我住在南边，天气热，但原来我一年四季都得穿袜子，看到有人光脚在地上走，我都感觉我的腿凉。现在我也可以不在意穿没穿鞋在地板上走了，而且经常不穿袜子。在练功点练功，天气有些凉的时候也不穿，身体上这些变化很多，不一一列举了。在一个月前，因为经济需要，我找到份适合我的工作，我想是大法师父帮我的，因为一开始我想去干的是另一份工作，结果干了这份工作后，发现这份更适合我， 谢谢师父。我修炼法轮大法一年零八个月，感觉到身体变好了，心里充实不空了，脑子变聪明了，做事情能转过弯来了，经常会有提醒点化我做一些事情，根本就不是我能想到的，因为以前我脑袋里装的是浆糊。写这篇交流文章也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刷刷的写，想写，谢谢师父。我知道我自己在五十多年里心情总是灰蒙蒙的，现在又知道那五十多年里肺和心脏都有问题，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上很快会有不好的状况出现，会倒下。我不怕死，但怕生活不能自理。现在我修炼大法状态这么好，是师父帮我清理了，替我承受了，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健康身体，是让我做个法轮大法的修炼人。我能做的是按师父讲的做，努力精进，和师父回家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跪拜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我可得好好修下去，副标题是我姐姐修炼一年多的故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3日。我是1999年之前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2022年被迫害至流离失所，当地警察为了抓到我，冻结了我的退休工资，他们几乎找遍了他们认为我可能藏身的所有亲戚家，不论当地的还是外地的，有的亲戚家甚至去过多次，同时监控电话。警察的这一邪恶行径给我的亲戚们造成了很大的身心伤害。为了减少亲戚们因中共邪党迫害造成的恐惧，我断绝了和很多亲戚的来往，当时我手里的现金不多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我很少买青菜和水果，只在过年时给师父买点供果，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思念和感恩之心。同修看到我生活困难，有时就特意多买些蔬菜水果给我拿了一些，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帮助，在此非常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谢谢同修。2024年1月份，我到异地姐姐家看望她，那时姐夫刚去世不到一年，姐姐身体不好，交谈中我让姐姐也修炼法轮功，她马上就同意了。当时姐姐后悔地说，在姐夫得病时没想起来让姐夫修炼法轮功。我姐姐在1999年之前接触过法轮大法，知道大法好。为了不让姐姐错失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，我赶紧到商场给姐姐买了学法练功的音乐播放器、视频播放器等所有必需用品，把各类文件分别放在不同的设备里，这样姐姐用起来比较方便。买这些东西我总共花了500多元钱，这些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不小的数目，那时我手里的钱已经快花完了，就打算找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。也可能是我那时放下了利益之心，把让人得法放在了第一位。2024年3月份，师父点化我，我的退休工资能拿回来了，我当时很高兴，觉得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了。但在取工资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考验，我修去了很多怕心和负面思维， 增强了正念，终于在七月份取回了我的工资。姐姐那时并不知道我的经济状况，而且姐姐生活一直很节俭，我看着她那种生活都心疼，所以买东西时姐姐说她自己拿钱，我没让她拿，因为姐姐还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我怕花那么多钱买东西给她造成心理压力，所以我决定把前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对她的修炼也是一个鼓励和支持。我和姐姐回到她家后，我对姐姐说，但愿我买的这些东西没有白买，希望你能真正修炼下去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姐姐说，能，你不会白买。我后来又给姐姐送去了转法轮等几本大法书，师父的其他讲法我让姐姐看电子书。我姐姐对自己的修炼抓得很紧，每天学法练功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因为我姐姐上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没有真正读过书，所以她看书很费劲，看一讲转法轮要三四个小时，而且干扰很大。姐姐就在书上垫着塑料纸，用手一个一个字点着念，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，查字典或问孩子，表面意思不懂的地方等我去了问我。那时姐姐每天练三遍五套功法，直到秋天。我告诉姐姐要多学法，师父的其他讲法也要学。姐姐为了多学法，就改为每天练两遍五套功法。通过听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姐姐也学着遇事向内找。每次身体出现宵夜情况也不害怕，知道都是好事，是师父在给自己调整身体，或者是在提醒自己哪里做错了。修炼后，姐姐的身心变化很大。姐姐练功不长时间，后腰一个鸡蛋黄大的坑就长平了。以前上五楼要歇两次，练功后能一气走到五楼。以前一走路一身汗，衣服都湿了，现在不太出汗了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无论亲戚还是邻居召唤姐姐去商家领鸡蛋，姐姐从来不去，不再占便宜，知道那些事都是师德的。姐姐现在也开始背转法轮了，她现在很乐观，不再担心自己的未来。我看到姐姐的修炼状态，真的从心里替她高兴。姐姐说，谁修炼谁才能知道大法有多么好，我可得好好修下去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